《路德记》系列讲章第七讲，赐下一个儿子。让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，然后读《路德记》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。今天我们《路德记》系列的最后一讲，现在到了我们提问题的时候。为什么圣经里有《路德记》这卷书？为什么这卷书以这种方式结束？这也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任何一卷书时可以提出的问题。这方面讲，这是一篇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从不幸、赤贫开始到被救赎、得平安。从另一方面来讲呢，这是一篇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但这故事还不止这些。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，神为什么把这卷书放在圣经里面？我们知道整个圣经有66卷书所组成的，有选择的历史，从人类的起始一直到基督降世后的大约100年。在这漫长的历史中，神选择了这66卷书成为圣经。以色列历史的许多篇章被省略掉，其中有无数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。神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个并不怎么起眼的爱情故事记录在圣经里面？为什么这个故事以家谱来结束？圣经里的有不少地方列出了家谱。圣经一开始的一二三章故事读起来挺有意思的，但一到第五章就到处是名字，我们读的时候常常跳过去。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你们中间一小部分人开了小差，这些名字大概有历史意义，但对我们来说实在毫无关系。但是路德记的作者决定干净利落的以家谱结束这卷书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这里要向我们显明的是他的作为，他救赎人类的作为。路德记以一个儿子的出生，并以这个儿子的后代家谱结束。从这儿子的家谱，让我们不但能看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，也能从这个故事中看出那位特殊的儿子。那个特殊的故事正在以色列历史中渐渐展开。今天早上我们首先看到神赐给了拿阿米一个儿子来搭救他。这个故事一开头节奏很快，以利米勒家十多年的事只用短短的几句话，从拿阿米路德从摩押地回来节奏开始放慢，一直到达麦场那段详细的情节。现在随着故事接近尾声，节奏又变得快了起来。四章十三节的这一句话里，我们知道波阿斯路德结婚怀孕生了个儿子，作者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他怀孕，这是整篇故事中第二次直接提到神的直接行动。当然整篇故事都说明神掌管一切，但主动的直接的描述只有两次。第一次是第一章第六节，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那次神把粮食送到伯利恒每家的餐桌上，为了让他们吃饱。这次神所赐的是一个儿子，好叫他们得救，好叫以利米勒、马伦、基年的名字世世代代传下去。或许在我们听来，耶和华使她怀孕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并不怀疑路德有生育能力。一般说来，这句话用在不能生育的妇女身上。事实上，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，路德嫁了基年十年，但没说有孩子。现在和波阿斯结婚，神使她怀孕。我们已经在圣经中读了不少不孕的妇女，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宣告说， 将来女人的后裔或儿子将要击败神子民的仇敌撒旦。但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却被另一个儿子杀了，看上去神的计划要落空了。这件事又不断重演，最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生孩子，接着是利百加，然后是利亚参生的母亲，一直到撒母耳母亲哈拉，都是同样的故事。神在这里所做的也一样，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故事的含义。路德所怀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而已，神将通过这个儿子和他的后代为世界带来救赎。因此路德记这个故事里有个更大的故事，那是整本圣经里最大的故事。我们应该知道整本圣经就是关于一个故事的，整个故事就是神告诉我们他为人类定下的计划。有了这个概念，我们就可以看出路德在此计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在这两个寡妇和一个伯利恒好心人之间平平常常的故事里，显示出神的伟大作为。这个故事里蕴藏着一个他们中间谁也无法想象到的大故事。博阿斯所做的不仅仅是让以利米勒的名字传下去，他所做的是为了万国万民的得救与福祉。路德生了孩子，城里的妇女们祝福拿俄米的时候，也向我们解释了这个故事的原委。他们从这孩子的出生上看到了神的作为，他们清楚地记得拿俄米刚从摩押地回来时的光景。这是拿俄米吗？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玛纳。现在路德生了孩子，请注意，他们首先不是在为路德祝福，而是为拿俄米祝福。四章的十四到十五节，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近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。有这儿妇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看到了神迹，并且作者又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祝福成为事实。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卫王由此孩子的后代而出，当然他们也为路德祝福。虽然拿俄米从来没说过儿媳是他的福气，当初他抱怨说自己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路德就站在他身边，并且路德已经向他起誓说永远跟着他。拿俄米却说，我什么也没有。请听这些妇女们是如何评价路德的，你那爱慕你的儿媳比有七个儿子还好，并且他们也刚给这个孩子祝福。在以色列，儿子是神所赐的最好的礼物，女儿当然也非常好，但没有什么东西比得儿子更有福了。因此最最高最最大的祝福是七个儿子，七这个数字代表的是完全。记不记得哈拉的感恩祷告，多有儿女的反而衰败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。他所用的七个儿子就代表了神的极大祝福。但他们没有说愿你得七个儿子，他们说你的儿媳比七个儿子更好。这个忠心服侍婆婆的媳妇得了妇女们的极大夸奖。他们提醒拿俄米，他并非两手空空，神一直通过路德在供应他。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路德第一次出去拾麦穗，就带回一大袋麦子和烘好的穗子给他。第三章是波阿斯再一次让路德背粮食回去，告诉他不可空着手。作者在整个故事里不断提醒我们，路德不仅为拿俄米提供粮食，并且也为他生儿子，把他家的名字土地都归还给了拿俄米。四章十六节，拿俄米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 这卷书以三个人的死开始，以一个荣耀的婚礼，以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结束。现在俄贝德这个儿子实实在在的躺在了拿奥米的怀里，他的手不再是空的了，神以他的护理之功给拿奥米充得满满的。饥饿、空手和苦读被食物、满怀和喜乐所替代。尽管拿奥米看不到，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，在他的苦难中神仍然在做工，虽然他失去丈夫、儿子和一切的依靠，但我们却看到神由始至终都在工作，在保守他。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他、眷顾他。神为他预备的是他连想也未想到过的，不仅为他，也为整个以色列民族预备了最美的计划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两手空空，但那胜过七个儿子的路德一直在陪伴着他。他看不见神通过人在他眼前所做的一切。护理之功并非一定让你一帆风顺，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设想的。假如让拿奥米来写个完美的生活故事，假如神奇妙的救赎计划由他来定，他绝不会让自己的丈夫、儿子死去，也不会想到后半生的一切祝福竟由一个外邦女子来提供。今天我们站在远处，能不能看到神做事方式的美丽与奇妙？读了这个故事，知道了神一直在做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否被感动、被激动起来？远远的站着观察是比较容易的，看着拿奥米的一生，看着别人的故事，我们当然会说神的作为真奇妙、真美好。但无论如何计划，神无论如何计划、无论如何施行，当然都是好的、义的。但是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当疾病、罪恶、死亡、经济压力、工作不稳定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说神的作为是美好的。尽管我在这风暴之中，但神仍然通过这些风暴写下完美的历史，神仍然在施行救赎计划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们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教导我们，我们必须相信，必须承认，哪怕是面临极大的困境与难处，神的护理之功永远没有盲点，神的手永远都在掌控。若不是你天父的旨意，连你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。是啊，万事都为你的得救而相互效力。拿奥米根本不知道他真需要的是什么，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大卫将从俄贝德而出，基督将从大卫而来。假如他知道的话，他绝不会向神发那些苦读的牢骚。假如他能够看到未来，他就会知道万王之王一切作为永远都是最好的。然而他在风暴之中看到的只有苦难、黑暗与虚空，但神却在这个故事里留给了我们美好的见证，更是在新约罗马书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无论是祸是福，神叫万事相互效力，不仅是为我们的益处、我们的得救，更是为了全世界他的教会和信他之人，为了他的名而相互效力。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故事看到，我们信不信此时此刻你所经历的一切正是神在做工？你相不相信他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，他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？还是你的眼睛被眼下的风景完全遮住，以致在你正经历的难处上变得苦读不满？我们能不能信靠我们的天父？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他通过一个儿子救拿奥米， 不仅如此，以色列也将因这个儿子而得救。这个儿子是为他们的美好未来而来的，也为我们的美好未来而来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四章十八节，俄贝德的简短家谱里让我们看到了大卫。神通过这个故事，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孩子，这个出生在伯利恒小镇的孩子，将对以色列的历史，对以色列得救发生重大的影响。请不要忘记，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特殊历史背景，这是真实的历史。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那是士师记的时代。士师记结束的那一章，几次三番五次的告诉我们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很清楚，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带领他们，不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去做，而是按神看为正的去行。神通过这个孩子提供了大卫王，那位合神心意的真正的王，将以色列从仇敌手中救出来。神不仅向拿俄米守应许，也通过这个孩子向以色列守应许。神永远都遵守他的圣约，他必要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必要完成他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宣告。他在这个故事里提供的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。四章的十八到二十九节，作者重新写了俄贝德的家谱，把我们一直带到大卫王那里。这是一份时代人的家谱，这是旧约圣经第三次出现类似的家谱。路德记里 这里有点奇怪的是，以色列非但没有王，也没有祭司，没有先知，没有天使，也没有我们一般认为的神迹。整个故事平铺直叙，平平淡淡。诚然，波阿斯是个不同寻常的人，但只不过是在生活在一个寻常小镇上的人。圣经特意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给我们，并且以我们看来枯燥乏味的人民家谱来结尾。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这份家谱正是路德记的画龙点睛之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作者的安排上，刚才我们提到过，这是旧约里第三次出现时代人的家谱。第一次是创世纪第五章，从亚当到罗亚；第二次是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从罗亚到亚伯拉罕。我希望你们从这两份家谱上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。从亚当到罗亚，神拣选了罗亚做立约之人，召他一家到方舟上，救他们免于审判，并通过罗亚最终救了人类，并向罗亚赐下应许。那是世界历史中一个极重要的时候，更是拯救世界的重要一环。第二份家谱从闪到亚伯拉罕，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，这位以色列家家喻户晓的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神与他立约，通过他产生了以色列的列祖，通过列祖们而产生了以色列民族。换句话说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而来，神从那时代人的家谱里建立了拯救世界的又一重要环节。很清楚，神要我们最关心注目的是每一篇家谱中的最后一个名字。这三篇时代人家谱从俄贝德，这第三篇时代人家谱从俄贝德开始，以我们都熟悉的大卫王结束。神将兴起他来拯救他的百姓，神将与他立约，并告诉他，你的儿子将成为以色列永永远远的王，你的后代大卫这家将永远不离以色列，直到和平真正的降临世界。从亚当到罗亚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神在述说一个从创世到末日的救恩的伟大故事。 我们看到神一直都在为他的子民做工，哪怕是在黑暗悖逆的四世纪时代，神的手照样没有停止过。整个四世纪里连路德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。然而正是在那些日子里面，神为一个家庭提供了这个孩子，最终将产生大卫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。直到今天，他的记号仍然飘扬在以色列上空。注：以色列国旗上两个三角形组成的就是大卫之星。神从来不曾忘记他对自己百姓说过的话，从未忘记过他的应许。即使在黑暗的日子里，神仍然在做工，在实施他所预定的救赎。这救赎不仅为以色列，也为全世界。他把其他像路德一样的外邦人带到自己的翅膀底下，正如我们在路德记一开始所看到的那样。让我们再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头的家谱，很清楚，马太把路德记这段家谱写进了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家谱里。第三句说犹大生法勒斯，到波阿斯的时候，他直接选用了这段家谱，圣经一点也不忌讳把路德放进耶稣的家谱。我们也注意到，马太第一次把母亲的名字写进家谱，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些重要人物的母亲是谁：他玛、拉合、路德，甚至大卫犯下奸淫罪，伯士巴也列入了家谱。请大家想一想，他玛是谁？那是一个为了儿子扮成妓女去勾引公公的外邦女子。马太特意把他写进家谱，让我们知道。接下来是拉合，我们都知道他曾是拜偶像的迦南女子，但我们却不知道他原来就是波阿斯的妈妈。他也是这个伟大的救赎故事里重要的一员。然后是摩押女子路德，读完路德记，我们对路德都很有好感，觉得亲切，但若从他的出身来讲，他永远不应该在以色列中得任何荣耀。以色列人永远不该和摩押人结婚，但他却列入了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家谱里。八十八这个大卫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同样列上了家谱。为什么？好叫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救主就是来自于这样难以启齿的人，出生于如此不光彩的家庭，好叫我们记住我们的历史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妇女不仅是外邦人，其中三个都曾是臭名昭著的妓女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，她们不是什么好女人。这些人，你们在教会里是不消与他们接近的，但这难道不是神的作为吗？这些声名狼藉的女人竟堂堂地写入到以色列的历史，正正地列为神的子民，他们将永远与我们的救主、我们的王基督耶稣在一起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纪念。这位远远超过大卫的耶稣从来没和罪人脱离过关系，他从这一连串点点大名的罪人中来，为的是要拯救他们，为的是要让他们得自由，为的是让拿俄米找到一位真正的救赎者，为的是把伯士巴、路德、拉合、他玛们从他们的外邦之路上救出。这难道不是马太福音家谱所告诉我们的吗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他从来没远离过罪人，为的是要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得自由。基督不是为义人而来，他是为满有罪恶的人而来，为的是要救他们，使他们成为神眼中的义人，不仅给他们自由，也让他们的名字永远记录在教会历史上。神把这几位妇女的名字与他儿子耶稣基督连在了一起，因为他救他们。 这家谱是神福音的预告与影儿，这福音为外邦人，为罪人提供了希望，这是拯救罪人的福音，耶稣基督来了。注：和合本在翻译路德记家谱和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，把同一个人名字翻译成了两个不同的中文名字，前者为南，后者为亚兰，这两者可能是出于两位不同的译者，校对时也有疏忽。好，以上我们所播读的呢是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所讲的路德记系列。愿上帝赐福我们，让我们从路德记，尤其是从这个结尾的家谱当中，看到上帝伟大奇妙的救赎计划，看到上帝是如此的信实，是如此的怜悯，并且使我们从主救赎的计划、圣约的工作里面大得安慰，使我们定睛仰望神赐给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信心坚固。